们先看网上的问题啊。请问对于一个从未闻过净土法门，信愿也不具足的人，但是却在某些因缘下接触到了持名念佛这一法门，从此就开始支持名号了，请问这种人在信愿不具足的情况下持佛名号，这句名号是否真的可以像祖师说的那样浅通佛智暗合道妙吗？让不具足的信愿自然圆满的具足啊。你先不要给自己戴帽子，说自己信愿不具足，你的要正面思维，你能够闻到净土法门，也开始念这句名号，就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的成熟，就有深厚的净土的法缘，你都要正面思维啊。你在这种情况下去持佛名号啊，当然他就能够啊有利益了啊。浅通佛智暗合道妙，也不要把它看得很高啊，因为我们本具佛的智慧啊，这句名号就是佛的智慧的结晶呢。我们本具佛智，这句名号又是佛智，这就是以心印心了啊，似水投水了，以空印空了啊，因果相符了啊。你这件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我们本具的信德了啊，你念的恳切，当然就跟无量光寿这个妙道相吻合了啊。每一声佛号都在启发我们的无量光寿之道了啊，所以这句名号你具有一定的信愿去念啊，就通过支持名号，使我们的信愿日益的圆满，日益的具足。阿弥陀佛名号里面浓缩着阿弥陀佛的愿力，那个愿力就有一种令我们啊信愿不完备的众生日益的完备，让我们具有这样那样怀疑的这种啊暗敏的心啊得以化解啊。那你就念这句名号，每天发愿求生净土，虽然还有些疑惑，但你只要有一定的信心，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也会来接引。如果疑心的念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地方叫边地遗城，虽然是边地遗城，500年后还能出来啊，也是解决的生死问题啊。所以你先先不要有那么多怀疑，你就老实的在这句名号当中啊多多益善的去念，然后以阅读净土五经啊净土宗祖师的著述来培植自己的信愿。好，请看第二个问题。有两个问题请开示。第一，法师你在《净土智量信愿行》一书中提到的净土法门的特点是感应道交，只要感应上了就解决问题了，但难也难在这一点，感应不上就难于上青天，非难非易，即难即易，请问如何才算和阿弥陀佛感应上了呢？啊，你问这些问题呢，都是带有一种希望有一个标准化，有一个所谓的幸福指数，但很多精神层面的，它不是靠数字所能解决的，不是动不动就是我幸福指数已经是多少多少个百分点了，甚至有人宣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完成了87%了啊，这些都是这个 感应道交是这个特点，它是来自于众生，我们念佛的众生跟阿弥陀佛之间的互动关系。感是我们能感之机，众生这一面，因是阿弥陀佛那一面，道是谈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那个心性，交就是交融互摄，佛在我的心中，我在佛的心中的这么一种交融互摄的关系。所以感应，你不要把它看得很难，那是一把拨个电话号码，你的电话号码拨准了，电话铃就响了。你收电视那个频号对了，音声图像就现出来了。那么我们怎么跟阿弥陀佛能够对上号呢？还就是深信切愿持名啊。刚才也讲，信要真信，愿要真愿，行要真干，你只要深信切愿持名，就能感应上，感应上了阿弥陀佛的光明愿力，就对我们摄取不舍，紧紧的抓住，不舍弃我们，令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你不要去总是想怎么才能感应上，你在你的深信切愿上下功夫，有时候感应上呢，你也不会知道，因为感应又有种种情形，有显感显应、显感敏应、敏感显应敏感敏应等等这些情况，也是错综复杂的，所以你这个知道是感应道交，在能感的内涵上、信愿持名上下够功夫就可以了。墨学有个很棘手的问题，墨学是干放射医用 X 光工作的，因为 X 光辐射对人体有极大的危害，怎样避免这种危害，请开示。照这个 X 光有时候是检查病症的必须的手段，虽然它有些危害，但偶尔做一下不一定有致命的危害，但在利和弊方面，既然它广泛的使用，可能也还是利略微大一点，所以这里面这个辐射的危害性要让这个病人知道。要让病人主动配合，避免不必要的危害。一方面不要太频繁，有些医院可能为了使他的医疗费上去，自己抽点奖金就是过度检查呀，这个不能去做这是危害。可做可不做的尽量不做万一需要做的，也要把这个时间尽量缩短，你的这个工作效率非常麻利，使它尽量使这个光辐射降低到最低限度，同时又能把病症能够看清楚。再有一种方法，你就劝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你等我照的时候，你一定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有光，阿弥陀佛的光把那个这个 X 光给它屏蔽它的有害的毒素，你就正好积烦恼为菩提，积医疗传播你的净土文化，这不挺好吗？我是湖北的在家居士。现遇到一件事，想请开示。我生了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才10个月，两个孩子都是剖宫产生出来的，弟子不慎现在又怀孕了，这让我陷入了两难境地。我开刀才10个月，如果留着 到孕后期子宫伤疤容易破裂大出血，这样大人小孩都很危险，打掉却是杀生，不知如何是好，弟子罪障太重了，只能祈求阿弥陀佛保佑，祈求法师开示，为弟子指点迷津，感恩法师。哎，你真的是罪障太重了，那怎么办呢？啊，现在都搞计划生育，生一个，你现在第三个都快出来了。但是既然已经是怀孕了，还是不要去打掉，啊，这个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生命，啊，两害相权取其轻，啊，你堕胎杀生的罪过危害可能更大，而且是无穷，啊，所以你还是要正面选择把它生下来，生下来那就得预防。啊，一个在啊这个医疗方面啊，尽量做充分一点，啊多啊请教一些啊这个妇产科方面的大夫专家啊。另外呢，那就是人力不能为的，就祈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的保佑。所以你就发个心啊，这个保护生命，祈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让我啊，让自己顺利的生下来，啊，以后就再也不要再出现这个情况了，啊，这个所以在这个从现在开始吃素，啊，忏悔，啊，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坚信观世音菩萨慈悲心切，有求必应，啊，就会啊。这个至少每天念一万声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样的啊，直到生产的全过程都细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了。现在，请问买卖股票是犯五戒的行为吗？啊，这没有说。买卖股票是现在市场经济所产生的一种，为了使资金融资合理流通的一种方法，也算一个职业，当然有专业有业余，总之你是按照证券行业的游戏规则去做，也是国家法律所认可的，也。这就不算犯五戒的嫌疑了，五戒的盗戒是由你偷盗，有盗心，是属于他人的东西你偷过来，但是这里面当然股票行业也是水很深了，潜规则很多了，你还是要有一个公正的心，公正的交易，你不要去再做庄就设了很多圈套。诱惑人上当，把人家的钱全都搂到自己这边来，这个还是赚你应该赚的钱，不应该去赚自己不应该赚的钱，比如你跟人家委托你做一个什么股票，你这个就故意把那些这个赚得很多的钱你就转到自己的名下，自己不怎么地的，这个可能里面很多我不懂这方面的，但是股票那个证券员知道这里面他会坑害别人呢，他有很多方法坑害的目的，为了得到他一点抽手续费的东西，他会有很多的圈套，这个你不要去做，但买卖股票确实它是引发贪心的概率比较大，如果你有一个其他正当的职业去做，远离这个行业，也是一个不坏的选择，但本身如果你正当去做，它也不算一个犯戒的行为。好，一个朋友所在的城市有一个护生员， 那边救了近千只鸡，还有猪牛马羊等其他动物。弟子有两个问题，请慈悲开示。一，因不方便将雌雄动物分开来养，佛弟子可以给被解救的动物做绝育手术吗？二，那些鸡生了很多蛋，不知道怎么处理，把蛋埋在土里可以吗？会造成杀生的罪过吗？请问那些蛋该怎么处理？另外还有一个附带问题，把残缺的经书或佛教放在山洞里自然风化可以吗？如果在山洞里面被老鼠等动物咬坏或大小便拉在上面怎么办？因为有这种说法，说现在很多佛弟子焚烧经典时都不是很恭敬如法，所以才想到放在山洞里啊。你提的些问题倒很古，还很细微啊。首先你这个能救这些动物啊，禽兽，这是一个好现象啊。但确实这里面是比较微细，这些雌雄动物一定要分开啊，这是对于一个受菩萨戒的或者对僧团比丘有这个要求。但如果你是一个社会上的居士你能够救他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确实这个问题比较难处理啊。原来我们东宁慈善护生会也准备做一个护生员，报告打到我这里。一开始说的时候觉得是件好事，但仔细思维这个事情还是很难做。包括我们前些年救了50多头牛啊，救了牛之后果然还真的就是小牛就生下来了。如果小牛再生下来那就怎么办呢？然后这个谁去饲养这些牛呢？上次在大同我们发现了新的模式，是可以把牛给送给村民去，给他签一个协议，这个牛你来养，也可以帮你家干点活，但是你不能宰杀它，让它自然死亡。那个普渡寺是这么做的，我们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把原来救的那些牛也采取了这个方法处理，才解决了我们一个沉重的负担。那再去弄这些，我们就不敢再弄了。但你如果说有缘分的这些能够有一个地方给它养起来，让它自然的恢复到生命的正常状态，你这样去做就可以。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要给它做一个绝育手术，你也得知道动物它有动物的权利，你征求过它的意见吗？它同意吗？他就有很强的也要是生育后代的本能，你把他本能给他去掉呢，他会不会有怨恨呢？这些都应该是一想起来是问题很多的这个鸡生的蛋你也不要想到要把它埋在土里了，这又有点好像过了一点你如果你不想吃你就把这些蛋送给那些愿意吃的人，送给他们就行了经书残缺的经书可以焚烧但焚烧的要有干净的炉子，这个灰用干净的布装好，然后放在大江大海里面，你这样正常去做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你细心的去做但如果你残缺的经书比较多放在山洞里面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说不准几百年之后，佛经或者几千年之后佛经都在这个世界消失的，忽然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么一山洞，还有这么多经书，就好像敦煌那个也不发现了一个洞吗？那洞里面很多的经书，很多的艺术品都成了世界的一个震撼的一个文化现象，啊，所以但是放在山洞里面要放得秘密一点，要放得巧妙点，不要让什么砍柴的人都能发现，就有点就那个了啊，你就要放得比较的隐秘啊。好，请看下面。弟子最近在念佛中不小心过多追顶了，到现在出现喘不上气来的现象，呼吸困难，请开示对治方法如何调整好。可以通过念准提咒心来调治吗？我念准提咒心时，由于实际声波震动和观想气流震动胸腔和头部乃至腹部等，倒是觉得喘气顺畅一点，不知可行否？请开示。看来你这个念佛包括念咒都是带有很强的照光性，去念才会出现这些喘不上气来的现象。喘不上气来表现的是一种生理现象，实际上是你的心态不平和啊。这个锥顶是特殊的时候用一用，它不能常用啊。一般念佛还是绵绵密密啊，这个自念自听，句句踏实，速度啊这个均匀啊。那既然喘不过气来，你就不要去做锥顶了，不要那么速度快了，你就一句一句均匀的去念，也不要想到要又找一个准提咒来调治了啊。阿弥陀佛名号，阿耆陀药，你心态平和啊，跟名号的内在的德性对应，那什么这个就什么样偏执的现象也都能够慢慢地把它调整过来啊。问题一，打坐的时候默念佛号常感到气喘，念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胸闷，总之就是打坐的时候念佛容易导致心气不盛，怎么办？问题二，打坐念佛是不是不能入定啊？三，本人口齿先天有些不便，出声念时口齿有不便，就一直用心念，就是不出声心里默念，可是默念久了发现头会痛，因为心念也是不停的用脑，该怎么办啊？这些看来你都是一些知见上的问题，让你出现什么问题了啊？你打坐默念佛号怎么会喘气呢？如果喘气你就不要打坐咯，你就精行咯，你就拜佛哟啊。所以不是打坐的时候容易导致心气不盛，是你有个观念，我一打坐大概就会心气不盛，于是就出现了你胸闷不盛的情况。一切法由心想生，这么多人打坐都没有胸闷气喘，怎么就你出现呢？那打坐念佛是不是入定，你不要管它入定不入定，你念之在之这个心安在佛号上就可以了。你老是想能不能入定，这就是打妄想了，头上安头了永远也入不了定了你的口齿有点不便，不变的时候，什么叫不变呢？ 是不是讲话比较含糊啊，或者讲话有点结巴啊，或者这时候你更要好好念佛啊，出声去念啊，你出声念佛，你的口齿才会便利，你的辩才才能出来，你的音声才能够美妙。自念自听啊，自念自听是作用于闻性。这个世间的众生，我们这世间众生耳根最利啊，修反闻闻自性的这种方法啊，是最妙的一种方法。所以你默念呢，默念呢，他的心力就不够，还是要出声去念啊。所以说有一种说法叫大念见大佛，小念见小佛，那不念就没有佛了啊。你默念是等你这个在特殊的场合你出声啊有妨碍啊，这时候你默念，但默念里面也有音声之相来细念你这颗心的，安定你这个心的啊。所以以出声念为常态，或者哪怕是金刚念它也是出声念呢啊。你默念你的心力上不来，你不是在默念呢，你是沉到了那种昏沉无际的状态里面去了，你内心就没有一个主宰了这时候你无忌呢，烦恼的念头在那做主宰，你可不是头会晕吗你可心念它也不是在用脑啊，用脑是在逻辑思维呀、推论呢、归纳呀、演绎呀、琢磨呀、揣摩呀。你念当下这句佛号，你在念这句佛号，这就是不是在用脑，这是在养脑养气静心啊，还是在自念自听，念之在之上下功夫。好，请看下请开示。弟子于五戒中第二条道戒有毁犯，弟子拿了供职的公司，供职的公司一叠 A4 打印纸，弟子事后很后悔，也常在佛前忏悔，请问犯五戒是否可忏除？如果忏悔之后不再犯戒，是否仍可视为持戒清净的佛弟子？已经曾经犯戒，会不会对往生净土有障碍？障碍程度如何道戒确实表现形态很多也很微细大部分人都会容易犯到这条戒但犯这条戒轻重的程度它有不一样它一般说指五钱以上犯到了根本戒，五钱以下皆等流罪不是等流罪，就是它不是不可悔，而是可以忏悔的但这个五钱到底是多少金额历来的这些研究戒律的有种种不同的说法这个指五钱以上是指摩揭陀国当时的国法是犯了偷五钱的这个数量的盗偷盗是砍头的于是就用这个标准应用到这个五戒就是无论是比丘戒什么戒罪的这个标准里面来。那达到砍头标准的，因为古人他道德感很强，也就是偷很少的钱他可能都认为是很重的罪。那现在众生的业障重可能贪污很多他也不一定砍头所以这里有时代的差异总之你现在拿到公司的打印纸当然这至少是犯到了 盗窃的不一定是很重啊，比抢银行要好一点啊。很后悔可以这样的，你要把这个 A4 打印纸的价值还是要先赔偿，先跟你公司的老总来忏悔一下，发露忏悔，然后赔偿。你不要拿了之后只是在佛前忏悔，你还得要，因为跟那个主人呢，你得要赔偿他。以后就不要再换，发怒，求得这个老板的谅解。忏悔当然，忏悔掉了之后，忏悔得清净，忏悔得安乐。忏悔一法就是佛教给我们的慈悲的方法，就好像我们这件衣服沾上了污点，忏悔就像洗衣服把这污点洗掉啊，还是一件比较干净的衣服啊。所以这样的你忏悔，它不会构成往生净土的障碍。对往生净土来说，它就是信愿持名啊。如果你持戒持得好，可以增上往生的品位啊。万一破戒了，不会由于你破戒不让你往生。这是净土法门的特别之处。观经的下品众生就是对破戒的众生给他网开一面的情形啊。但是就要注意了，这是表明阿弥陀佛慈悲之极的一种愿力，不能借着这个的说，哦，破戒众生都能往生，我就可以去破戒啊，又不能这样理解啊。敬业行人还是要修敬业三福，第二福就谈持戒的问题啊。所以曾经犯戒啊，这个不会啊，从终极层面来说不会啊，不会形成障碍。但是你如果没有惭愧心老去犯，那就又会形成一种新的障碍了啊。所以一定要有惭愧心，要有忏悔心。那个根本戒是一个高压线，尽量不要去碰啊。敬业行人一定要把五戒手持好。好，请看下面。我是一名教师，因受佛教的影响，我一直坚持做教育人的基本理念，不为眼前的名利而迎合学校的功利性的评价制度。坚持了十几年，我终于感到太累了，我反复思考我是否太执着了。我总想把我教的每一个学生都尽量教好，当学生不按照我讲的正确的方法一步一步去学时，我经常会发无名之火，肯定会伤身体，一直都很消瘦，应该和发火有一定的关系。我这两天一直在念两句话，佛度有缘人和我为汝说解脱道，当知解脱依自己。我想我是否要转变观念，我依然坚持教书育人的正确观理念，但学生是否按照去做就随缘吧。我没有必要因怒其不争哀其不信而发脾气，如果有机会就心平气和地再讲一遍，没有机会就算了吧。我这样做对不对？你这样做很对。好，关于教育问题啊，你讲的这些啊，这是啊，本人也有点感触啊。我也是一个教书匠出身的啊。现在整个的教育这套评价系统、考试制度啊，无论是对学生对老师都有很大程度的异化啊。在这样的功利性的 体制内的教育当中，要做好一个老师还真的不容易。所以你觉得太累了啊，我是能理解。要知道这是一个大染缸，现在有人把教育的毁人不倦那个毁，教毁的毁变成那个毁灭的毁，毁人不倦，多少学生啊，美好的天赋应该能塑造一个很好人才的，经过这样的教育制度走出来之后啊，大部分都成不了人才，都成为次品啊。现在有的大学校长说成为次品还算好，可能会成为一个毒品。他太强调那些分数标准化、机械化、教科书这些东西啊，作为人的本质的教育、心性的教育、潜能的教育、审美的教育啊、道德的教育、宗教的教育，基本上都被边缘化。所以当他去学这些知识技能啊，学到之后，他基本上他的整个的人格是不完整的、不健全的。所以你会面对着这些学生，你有种无奈的感觉，觉得自己教的这些学生是你的一个精神产品，你会觉得不满意。但是不满意你也是无可奈何，因为整个的社会的赏罚机制、评价标准的力量太强大了，你面对这个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你就随缘啊，能有机会啊，比较好的学生能听你的话，你就啊说一说啊。如果他都是现在的学生也不好教啊，他有一套他的东西啊，这套东西是整个的，一个是从小所社会灌输给他的，还有家庭给他的，还有整个的传媒电视啊这些卡通给他的东西，他现在非常复杂的啊，你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他反过来可怜你了，他以为你不现代的，你落后的，所以这个师生之间的代沟肯定也是存在的。尤其你是学佛的，学佛人是用一种古老的，但确实是一种普遍价值的一种理念来教化他，但是他可能是一种现代性的。完全功利性的东西来抵制，所以这些就不要形成一个一种紧张的状态啊。他不按学生不按你的正确方法去学，你把它看成是正常的，他按照你的方法去学，你才眼睛一亮，终于找到了一个知音了啊，这样你就不要去他不按你的方法去做，你就心平气和认为他是正常的忽然有一两个按照你的方法去做，你生大欢喜之心，哎，你身体可不是好了吗？你应该变成白白胖胖才好啊，不要那么消瘦啊，没有必要啊，为伊消得人憔悴呀 那有这种必要吗？所以你不要去转变别人的，你转变自己的观念还真的是随缘为好如果话不投机合掌令欢喜，因为在每个学生的后面有强大的社会的力量、家庭的力量世俗媒体的力量在里面，你有时候是抗争不过他，他只不过是一个象征而已，在那里。现在的学生都已经太成人化了，过早的把成人的价值观转变过来， 已经失去了一个童真的这么一种样子。好，所以你就是不要再发脾气啊，心平气和啊，不听话你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在他听话就教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好了啊。好，行，我们看现场的题目。嗯，请问弟子在这次闭关第七天出现妄念多之后，有情绪无法一念无法念盯住佛号，请教我方法，下来我在家闭关十天啊。首先你要知道闭关念佛，你在关照你当下的念头，这念头肯定是波翻浪卷，都是妄想杂念。你对这些妄念不要去关注它，你要全力以赴地关注你在妄念当中的这句佛号，使这句佛号不被妄念赶跑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妄念多，你不要以为你念十天就没有妄念，没有这个事儿啊。那只是你念佛得力，这个妄念会少一点淡一点，力量弱一点啊，云彩薄一点啊。所以你回去啊，如果在家闭关啊念佛呢，也就是加强觉照的功夫。你只要觉照妄念起来了，你当下觉照心还是在阿弥陀佛名号上就可以了。我22岁，知道人生太苦，所以想修行专修净土，可我父母知道我来修行了，他们说你去修行我就没你这个儿子，可我还坚决自己修行的意见，请问这样如法吗？我该怎么办？我一生就念佛号，别的什么都不用念了，念了吗？你22岁，应该要注意了。虽然是有修行之心，啊，也还是佛法不敌世间法，对你的父母啊，还是要圆融的对待，不能跟父母产生紧张的关系。啊，搞得你父母都快跟你划清界限了啊，这是伤害那种亲子的亲情关系，这不吉祥啊。作为学佛的人，还是要把孝顺父母给他做好。虽然现在你父母对你不理解，不理解你的要理解你父母的不理解。因为你22岁，你还要工作啊，在社会上站住脚跟呢，成家立业啊，任何父母他都关注这个，你都要随顺父母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他庸俗，这是父母对子女的最大的期待。如果你一下子就到寺院来了，他当然很难接受我。啊，你到寺院只是说短时间来打佛七做法会可以。啊，平时你还要回到社会正常的生活当中，啊，你要去在你啊成家立业方面来啊让父母高兴，也透过你修行啊日益变好啊，让你父母对你的啊越来越放心，越来越赞叹，觉得你学佛变得越来越好了，哎，来感化他。让你父母也跟着你一块来学佛，啊，千万不要由于你这个执着的修行，让你父母生起了怨恨的心。那父母怨恨一个怨恨你，这一念的怨恨你就不孝啊，你的后果就很严重了，啊。我是来自深圳的信众，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追逐梦想，渴望成功。我很羡慕你这样的大智大慧，法喜充满， 因为我常常为情所困，为工作烦恼，为人际关系纠结。请问怎样用佛法理念让人生活得轻松些？啊，我也很羡慕你啊，你在追逐梦想啊，我还不知道我的梦在哪里啊，这个只是一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啊，所以这个啊，你这个年轻人还是要把自己的定位啊定好，你不一定以我作为榜样，因为我是出家人啊。因为如果你出家，你可以看看，我也像大安法师一样的啊，看看经书，讲讲法，啊。但你作为居士，还是要在居士的立场当中来规划你的生活和你的梦想，啊。比如说，你觉得为工作烦恼，哎，你还真的要有份工作。工作是你在社会上展示你自我价值的这么一个手段，工作也是你赖以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一块基石，你不能没有工作啊。人际关系是纠结，但是你也要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啊。人情练达皆学问了啊。那这个卢佛的圣人都告诉我们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的很多的方法，比如你要谦卑呀，尊重他人呢，布施啊，这些都是调节人际关系很好的方法，你去做啊，在你讲为情感所困，那你居士还确实你的要有一个家庭呢。情感它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呀，你找到一个怎么样的伴侣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你也得要祈求观音菩萨加持，找一个如意的眷属啊，建立一个佛化家庭呢，这样你在你的人生、工作、事业、家庭，以佛法的精神去做。你就从你的困境，从你的烦恼里面走出来，你就能够有智慧的组织你的人生，使你的生活也是这样的逍遥自在，而且发挥潜能，对社会有贡献啊。我叫段秋珍，多年来患上一种精神怪病，很痛苦，几次差点丧命，是念诵楞严咒让我好起来了。为报佛恩，我想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得救，所以希望东林寺能翻译楞严咒。如果大安法师能考虑我这个真诚恳求，我将不胜感激，并为此捐资助印。这个每个人在哪个咒、哪个法方面得到利益，它是有个性化的。那你说你精神怪病念楞严咒治好了，也有人认为我得了一种病，念大悲咒也很好。念往生咒也不错，念准提咒也很神奇，念阿弥陀佛更不得了，所以这些你就还是随顺啊，不一定是自己认为最好的，别人都是最好的，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也许楞严咒跟你很有缘，可能你多生多劫曾经念过楞严咒，一念楞严咒就很有感觉，很能接上，功力很大，还属于那个。他可能另外一个，他对大悲咒都有善根，一念大悲咒什么病也都念好了，所以他是一个 啊，有个性化、有善根不同的这个情况，啊，所以你先料理好自己的啊问题，啊，你觉得能言正佛好，你就好好念能言咒，再还要配合念佛啊就可以了，啊，至于别人念不念能言咒啊，你这个别人自由选择，如果他号召能言咒，他自有方法得到能言咒。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请问法师，是不是发愿众生不净不成佛，还是发愿自己先去极乐世界享福，还是多带一些众生一起去极乐世界？请问法师如何向别人介绍净土？别人不信还谤法，是不是应该远离他？啊，这个我们发愿就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先去，心扩大一点啊，令一切有缘的众生乃至法界众生一起到极乐世界去就可以了。你不要去发愿啊，众生度尽我才去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则你没有这个能力啊，啊，这个地藏菩萨是发了这个愿啊，那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但毕竟地藏菩萨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他是法身大士啊，特地啊，所以这个啊，我们业力凡夫先解决自己往生的问题，到了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悟证无生法忍，你可以发更大的愿啊，到啊轮回的世界当中啊，不断的去度众生，那这时候你的无尽的心出来了，众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啊，我愿方尽啊，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无有尽故，我度众生的宏愿无有穷尽啊，这时候啊你就能够实施介绍净土法门随分随地啊，这个如果他不相信你就不要老是跟他去讲啊，一讲啊，空气气氛就不好了。人家一心一天到晚想着怎么赚钱推销啊，赚大钱的时候，你跟他要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他反过来怪怪的看着你，啊，还说你是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他这个是一个很难说的法门，很难相信的法门，很难下口的。你一定要有一个合适的机缘，而且尝试性的先与欲勾牵后令若佛智，他碰到挫折的时候你跟他介绍一下，他身体不好的时候你说大概念佛能够身体会比较好，你一定要从这方面下手，你不要一张口就让他到极乐世界去，那这个他不骂你才怪的。有个做儿子的这个冒冒失失劝他的老爹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老爹很愤怒啊，说啊你巴不得我死啊，是不是看到我银行里面还有些存款呢啊，那这东西很难说的是吧啊，所以别人不信啊你就啊合掌念欢喜啊，等到机缘啊尝试的循序渐进的跟他介绍，好，南无阿弥陀佛。